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来给我换下一张。上周舒恩弟兄在这里讲到，讲得胜的生活。各位，你们觉得他讲的好不好啊？我听录音的时候，听见后边有很热烈的掌声啊，我就知道大家在中间有很大的受益。那么我也是听了以后有很大的收益哈。我们在过去的几次讲道中间，我们一直在讲一个重新得救，我们有了新生命的人，我们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应该怎么样的来服侍神。那结果呢，世文弟兄呢换一个角度，简单的讲就是要过得胜的生活啊。所以他的总结非常的好。那么世文在讲道中间提醒我们说得胜的生活呢，是神的旨意，是生命，耶稣的生命和圣灵的工作，这三者在我们心中的正常运行。所以他把什么叫得胜做了一个很简单的记录哈。我不知道各位记住了没有，我再来念一遍哈。这是世文弟兄讲道中间非常精髓的地方。什么叫得胜的生活？就是神的旨意、耶稣的生命、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心中正常运行。大家同意不同意？来重复一遍哈，跟我重复一遍。神的旨意、耶稣的生命、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心中正常运行。那施文弟兄讲，我们虽然很软弱，但是我们是可以得到这样的正常的生活的。为什么？因为他说这本身是神的工作，这本身是神的应许。过得胜的生活并不是凭着我们自己努力好像就可以得到的，若没有神我们其实做不到。不过他也提到，我们需要有一个愿意过得胜生活的这样一个心情，我们若没有这样一个心情呢，我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正常的生活。我感谢世文弟兄的第二点是他不但给大家提出挑战，他特别给我们这些站讲台的人提出挑战。他说如果有人不明白什么叫做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他说你们可以去问这些牧师长老，问这些讲道的。他这句话把我搞惨了。我本来上周就非常忙，他这句话一讲，我想我还真的没有看过尼托生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这本书，害得我赶快上网去找。还好网上能找着，找来赶快去读。尼托生弟兄的这本书呢，其实发表的很早啊，我查了才知道，原来是1938年到1939年期间，他在欧洲旅行期间他所写的。他先是在英国、在丹麦各处讲道，讲的这个内容，回到上海以后，把这个内容出成一本书。那这本书里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他说其实和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有区别，他意思是说有些基督徒呢过的其实不是正常的生活。这本书有非常很多的版本如果你们和我一样过去没读过哈，我请大家回去找这本书，网上可以找到去读一读。那我今天就不多讲了。那么在他所讲的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中间，有一条就是要将自己献给神。换句话讲，你若没有把自己献给神呢，你就没有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怎么样把自己献给神？他提到要背起十字架，要甘愿成为一个死在土里的麦子，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样。所以他整个这个里边呢，没有讲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没有讲金钱奉献，但是他讲的是把自己完全的摆上。来换下一张。世文弟兄讲的好的另一个特点呢，就是他中间有很生动的例子我想他讲了他的例子你们都记住了，而且呢他还念了一段别人的工作是我的牧者，不知道你们还记得不记得。我听完了以后呢，我就想写一个金钱是我的牧者，不过确实时间有限，来不及写出来。那么因为我今天要和大家谈奉献的事情，所以呢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句话叫做说，不要和我谈钱，谈钱伤感情。 我相信这句话的意思不会是说你要给我发钱，我不要你给我发钱，你给我发钱，我想大概不会伤我的感情，你发的越多可能我们感情越好，大概在一个不信主的人通常这样子，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也是这样。大概是你说你要叫我还钱，这很伤我的感情，你要问我借钱，这个也伤我的感情。然后呢，如果教会要叫我们来奉献金钱，这个也很伤弟兄姐妹的感情。所以很多传道人、牧师、长老、执事、团契主席都不大敢讲这个题目，很怕伤大家的感情。那么咱就别谈钱，咱们来谈感情。有人说，哎，哥们儿，咱俩感情好得很，你大概打的话，打住，别跟我套感情，你大概想套我的钱，谈感情伤钱。来换下一页。可是如果我们要规规矩矩讲神的话，谈钱的事情还真的绕不开。我今天要和大家要来谈那个钱的问题。在我们按部就班学到使徒行传的今天就开始谈钱，而且在以后好几次都会谈到钱的问题。如果我们要老老实实传讲神的话语，我们不能说我想讲什么我不讲什么，而是神让我讲什么我就得讲什么。来换下一张。所以今天我们来谈钱，但是谈钱会不会伤感情呢？我希望谈钱不伤感情，也希望你我的感情都不是建立在钱的基础上边。我并不想叫大家不舒服，我是希望我们大家听明白神的话以后再谈钱，再谈金钱奉献，大家觉得那是一种荣耀，那是一种荣誉，那是一种非常叫人喜欢的事情。那不过你现在如果已经很不舒服了，你就自己祷告啊。那我本来计划呢，想今天从三个题目来讲：心在一处带来凡物公用，同为一家享受彼此均平，甘心乐意突破十一奉献。但是后来想了想，十一奉献是个太大的题目，我必须用另外一次时间专门讲，所以我今天只讲前两个。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心在一处带来凡物公用。在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四节里边讲到，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这句短短的一句话，如果把它啰嗦一点，直接把它翻译出来，它的意思是说，凡是已经信了的人聚集在同一个地方，而且把他们所有东西拿出来共同使用。我仔细地把这句话想了想，我觉得有一些问题可以问，然后我们试着来做出一些符合圣经的回答。第一个问题，凡物公用的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很显然，他们不是合伙投资要发财的人，而且他们也不是相信未来有共产主义的人，他们是一群已经蒙恩得救，已经在基督里，已经认可他们是一家人的一群人。这个其实是这些人能够凡物公用的基础，所以他们是一群有同样的信心、同样的信仰，而这个信仰是已经实现的，不是未来的。他们只不过是想在一起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第二，那么都在一处的人有多少人呢？在最开始的时候是120人，圣灵在这120人身上做工，就带来了3000人聚集在一起。如果大家读，想想刚才一起读的经文的最后一句话说，神不断地把得救的人加给教会，你就会想到这3000人其实没有停止，还在不断地增加，增加到多少我们不知道。所以在一处的人是很多的人，而这很多的人有很多的物质的需要。为什么？如果我们读前面的经文，我们知道这些人里边有很多的人是从世界各地来的，他们当时只是想到耶路撒冷去过一个节日，然后就回家，没有想到被圣灵抓着，他们就舍不得走了，他们生命就改变了，他们觉得在教会里好得无比。所以这一群人合理的推想，他们的盘缠是会用光的，那个时候不像现在， 去打个电话，发个微信，拍个电报，或者怎么样，可以把自己在外边的资产转过来。这里的很多人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钱就花光了。可是这么多的人聚在一起，这个巨大的物质需要从哪里而来？第三个，这里讲聚在一处，这一处是在什么地方？在那120人的时候，我们讲他们是聚集在马可楼上，那个是有一家人把他的家给奉献出来，但这个地方3000人，而且还会增加。我不相信这里的重点是要叫我们去说，哇，当时他们找着了一个很大的大教堂，他们有一个很有钱的人可以把这人都放进来。我想意思不是，这里的聚在一处强调的不是一个地方，强调的就是这一群人的聚集。就像我们今天强调，教会并不是指一个会堂，教会指的是一群人。所以这里指的是有这些人他们聚集在一起。当然我觉得他们很可能是分成不同的团契，可能是在整个耶路撒冷城里边他们聚集在一个一个不同的地方，但是他们是聚集在一个教会里，是耶路撒冷教会。当人天天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这些人之间才会有感情。本来我们来自于世界不同的地方，我们其实彼此不认识，但是聚集的久了我们就了解了，聚集的久了我们就有了感情了，聚集的久了我们就知道谁有需要，谁应该得到帮助。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我们大家，我们要经常参加团契。当然每个主日的崇拜很重要，一起过主日学很重要，教会有各种特会来了很重要，但是基本上我希望每一个人参加团契。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还没有在团契里头，你一定要进到一个团契里。我知道我们有的弟兄姐妹他们不只参加一个团契，参加2个甚至3个团契，那是好的。你只有和弟兄姐妹在一起，你只有和一群人他与你的信仰在一起，你时间久了你们之间不谈钱你们也会有感情，你们有了感情你们再谈钱大概也伤不了感情。可是如果你不能聚集在一处，后面的事情都不会发生。第四，我们根据上下文我们就知道，他们不仅仅是人在一处，他们一定的是心也在一处。为什么我这么讲？我们从前面的经文我们可以读到第42节提到他们恒心遵守，后边就列了几件事情，他们一起的读经，他们一起的祷告等等等等，他们都是在一起的。恒心遵守这个词我们前面讲过，它的原意是持久的关注，他们持久的关注在共同的事情上面，他们一起关注圣灵做工，他们一起关注读经祷告，他们一起关注神迹奇事，他们一起擘饼，他们也一起吃饭。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因着他们心在一起，所以他们真正是同心合意，因此他们彼此有什么需要他们是可以知道可以体会到的。如果我们大家只是在一起聚到一起，但是我们的心没有在一起，你其实不会知道别人有什么需要，你也不知道你的需要你敢分享给谁。所以在教会里边心在一处很重要，而心在一处就回到了我前面讲的，这一群人必须有同样的信仰，而这个信仰不是未来的，是我们已经得到的。当这些人他们这样子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专注共同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有可能凡物公用。讲到这里，我很想再一次来感谢最初建立千阳城基督教会奉献来建立这座教堂，就是各位我们今天坐的这座教堂的那些早期的那批弟兄姐妹。我相信他们不但人在一处，他们心在一处，他们有共同所关注的事情，他们知道神要在这个地方建一个教堂，所以他们讲我们来做这件事情。做这件事情其实是有点凡物公用的，当时的人没有我们现在的人多，我相信当时的人也没有我们现在的人在银行里的存款多，因为大家现在在美国发展这么多时间了，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们也都是刚开始。但是因着他们心在一处， 他们就可以一起听到神的呼召，他们一起听到神的呼召，他们就一起在神的里面说我们要完成神所托付的事情，所以他们就可以买教堂。但是就算他们所有的人来把他们所有的现金拿出来加到一起，还是不够买这座堂的，怎么办？向银行贷款，请银行贷款，银行凭什么要贷给你们？所以有五家弟兄姐妹把他们自己的动产不动产通通拿出来作为抵押，这其实就是凡物公用。他们等于把他们五家东西拿出来叫大家所用，当然他们这个大家是一群信了主的人。如果没有这些人，他们心在一处，他们专注同一件事情，他们愿意凡物公用，各位，今天我们都不坐在这里。那么我还要问，在这段经文里面所讲到的，为什么这些人可以共同持久的专注同样的事情，最终导致了在这段经文里所写的凡物公用？第一个，我前面讲到他们有很大的需要，那么多的人在一起吃喝拉撒睡是需要的，不是仅仅靠读经祷告就可以的，读经祷告是需要化出行动的，是需要有人提供资金的。这些人在一起钱用完了又舍不得离开怎么办？所以必须有人把他的东西拿出来。第二点，这些当时的圣徒，他们看到圣灵已经降临，行了这么大的神迹奇事，他们马上就知道按照使徒的介绍耶稣基督要再来，他们相信这一条。他们相信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在地上的财产没有意义。各位，如果今天耶稣基督来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包括站在这里的我自己，我们所有的家产一点意义都没有了。不论你挣得多你挣得少，不论你的房子大你的房子小，不论你开的是好车还是不是好车，在座各位都没意义，对不对？所以当时他们很清楚地知道耶稣基督要再来，而且他们有一个紧迫的感觉，觉得耶稣基督马上就要来了。我曾经讲到提到过，所有的基督徒你必须有一个迫切感，耶稣基督说来就来。你如果没有这个感觉，你会做的很多的计划都是按照地上的事情。你有了这样的信念的时候，你虽然会尽你的本分对你的未来做财务安排，但是你不会把那个作为你终生的目标，因为你知道耶稣基督有一天要再来，耶稣会给你更好的啊，耶稣给你更好的。就算你有很多黄金可以踢到天上，也只是用来铺路用的，没什么意义。第三，更重要的是，他们听了圣道，他们知道他们是蒙了神的恩典的一群的罪人，他们知道他们理当把自己给神，因为他们的一切都是神给的。在座的各位，今天你们来这里能听到我能在这里讲到，首先是神给我们生命，对不对？如果我们没有生命，你也不坐在这里，我也不站在这里，咱们不用谈金钱奉献，不用谈凡物公用。所以我们今天能在这里，本来就是神给我们的一切。这就是尼托生弟兄在那本书里讲到的，要把自己献给神。因此上，从这个角度来讲，当时的这群弟兄姐妹，他们并没有觉得是自己奉献给神了什么，并不是自己给了别人什么，而仅仅是把神给他的这一辈分呢又拿出来了，仅此而已。好，来换下一章。当我们讲在心在一处带来凡物供应的时候，有一段经文啊，我想我们大家以往不是很熟悉，那这段经文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讲，我们暂且不要去谈多的要给少的，我们只是要谈的一条，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欠神的，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神给的。这段经文在出埃及的30章的11到16节，我念给大家听。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照着以色列人被数点的数目登记人数，你数点的时候，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性命把赎价归给耶和华，免得你数点的时候他们中间有灾病。以下就是他们当交纳的，凡是属于那些被数点的人们，每人要照着圣所的标准献银子6克，这6克银子是归给耶和华的礼物，这重量是圣所用的标准重量。凡是属于那些被数点的人，自20岁以上要把礼物献给耶和华， 富有的人不可多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个人要纳六颗银子做礼物献给耶和华，好为你们的性命做赎价。你要从以色列人收取这些赎银，指定做会幕侍奉的使用，好使他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纪念，也赎回你们的性命。这句话没有讲到关于十一奉献的事情，这句话讲的是一个基本，这句话讲的那些被赎点的人，我们换句话讲是被神拣选的人，换句话来讲是被神拯救的人，换句话来讲就是在座的各位，和你的钱多钱少没有关系，你就是需要奉献金钱，因为这是你的赎价。所以这里还没有讲到我们多的要多给，少的要少给，这里就讲到一个很基本的事情，我们是神给了的，所以我们理当在神的事工上，这里讲在会幕使用中间需要有这笔钱。你既然来到了教会里边，你既然是教会的一员，和你的穷富没有关系，你就是需要有奉献，这是这段经文所讲的。来下一页，不知道我们大家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在我们每个人所拿到的教会的周报上，在所有在教会的周报上关于金钱奉献下面有一句话，如果你们找到就来一起读，如果没有找到就读我上边写的，我已经列在上面了。在我们教会的关于每周奉献的下边里面有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哈：千向城基督教会衷心感谢您的奉献，我们会尽心使用在神的事工上，同时教会保留金钱支配决定权。有没有很好人很仔细的想过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要借着刚才提到的出埃及记三十章十一到十六节的经文，我就着我们教会的周报上每一周都放在你们眼前的这句话，我要稍微多讲几点。我讲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奉献是你的本分，你的奉献是你的本分。第一点，我想强调教会感谢弟兄姐妹的奉献，但是从刚才那段经文里边是我们要感谢神让我们可以奉献，同意不同意？所以你能奉献是神给你的恩典，你能奉献是神给你的恩典。第二点，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一节和路加福音12章24节有一段类似的话，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不过一个用了复数，一个用了单数，一个说你，一个说你们，其实在原文两者全部都是复数，我不知道为什么翻译要把它翻译成不一样。那么这段经文的意思告诉我们讲，你把钱给了教会以后，你应该关心教会怎么样用这笔钱。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把钱交在教会，他从来不再管了。我说你这种做法其实是不对的。如果你对教会怎么使用金钱毫不关心，我们教会的很多事工其实就白做了。比如说，我们每年在教会预算的时候，是要公布我们的预算是多少，是要请大家对预算提意见的。我们教会每个月的财务的报告的情况，我们是贴在走廊的公告栏里边的。为什么？因为这钱是大家凡物公用的钱，你是中间的一员，你有理由去知道。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个人其实有责任一起来关心教会怎么样使用金钱。但是第三，我们千万不要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教会使用金钱一定要按照我的想法来做，因为你忘记了那是凡物公用，你只是其中的一员。我们必须要相信我们教会的财务管理的团队。你如果非要强调所有的金钱奉献都按照你的想法去做，你已经越出了这里所讲的凡物公用的原则。其实这方面我曾经试过失败的。我记得我刚到这个教会不久的时候，我曾经觉得这个教会使用金钱使用的不好，所以我就不给教会金钱奉献了，我就把钱都奉献到外边的宣教机构去了。我不是说不能把钱奉献到外边的宣教机构，神学院、宣教士他们也需要，我们给他们奉献是应该的。不过你如果委身在一个教会， 你的奉献首先应该在这个教会里面啊。当然你如果奉献更多啊，不论是这个教会还是外面的宣教士，其实在神那里一定是很蒙福的。我在这里只是想的是，我当时的心理是一种错误的心理。我当时的那种想法就是，我奉献了钱，所以我就要知道教会你的每分钱具体都怎么花的。如果你花的不合我的想法，我就不给你了。这个不符合马太福音六章三节讲的，你施舍的时候左手做的事情不要叫右手知道。你把钱放进去了，凡物公用，以后怎么用其实你不应该知道那么细。你要相信我们教会有一个团队，他们会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我后边还会再讲到这一条。我在这里只是要提到大家说，当我们教会里边讲到教会有金钱的支配的决定权的时候，我们大家一方面要顺服，另外一方面要关心。如果教会让大家讨论，你就要去讨论。好，这是我想表达意思。来，下一页，我们进入到第二条，同为一家，彼此享受均平啊，我们享受彼此均平。在接着一个经文里边讲，他们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这一节经文是对前一段经文的补充说明。他补充说明，那些人凡物公用，钱从哪里来？他在讲这件事情。那这方面呢，我觉得有五点可以帮助我们对这节经文有比较深的理解。第一点，这些人聚在一处，他们是同一家人，他们需要很多的资金。那么资金从哪来？资金从当时在耶路撒冷的信徒把他们的田产和家业卖了得来。田产指的是土地、房屋，我们今天把它叫做不动产。家业指的是家里的现金，还有其他可以变卖的物品，我们把它叫做这个非不动产，比如说珠宝首饰、家具、衣服等等。那么在特殊的情况下，耶路撒冷的信徒也没有那么多钱，所以他们必须把自己的动产、不动产都奉献出来。这样的事情其实在旧约就发生过。我们大家如果去看出埃及记25:1-9，在那里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来归我。收的是什么呢？你们大家去看，金银铜啊，各种各样的线，各种各样的皮毛等等等等。为什么要做神的帐幕？换句话讲，要做今天我们讲的教会的事工。在这里我们大家要知道，当时的以色列人的这些东西是从哪来的？从哪来的啊？从哪来的？我们不要笼统的讲神给的哈。这些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的动产哪来的？埃及人给的。为什么埃及人给？神行了十大神迹奇事，埃及人都没有办法，就把他们自己的好东西都给了以色列人，说你们好东西拿着走吧，你们只要走了好了哈，我们以后赶快走，我们已经和你伤感情伤太厉害了哈，别再谈钱了，有多少钱给多少钱哈。所以以色列人就从埃及人那里拿了很多东西出来，这是很典型的，你的一切是神给你的。这些以色列人是奴隶，他们什么都没有的，然后他们就从以色列人从埃及那里拿了大批的财宝就出来了。耶稣讲，后来不是耶和华讲，现在是你们把我给你的东西拿出一部分来做帐幕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件事情以色列人知道，在使徒行传这个地方他们在重新做这件事情。耶路撒冷的信徒知道他们的一切都是神给的，现在需要了就再拿出来。如果我们去看出埃及记的这段经文，我们会发现这段经文就是在神把摩西呼召到山上以后，给他讲十诫律典法律的时候，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特别强调，这些东西你们要执行，你们先从这件事情开始做，先从把你们我给的东西拿出来做。你们要讲律法，你们要讲跟随神走，不是一句空话，你实实在在的从神说，我给了你，我现在为你要一点点，我要建帐幕，你把这东西给我。那么在使徒行传这里，他们就是把他们的东西拿出来。我记得我最早啊，在这个2004年2005年那个时候去到中国大陆宣教， 那个时候中国家庭教会很贫穷，特别是农村家庭教会，那个时候不是说就给教会奉献一笔钱，那个时候几百学生在一起的福音营，他们吃什么用什么，就是所有在农村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从家里拿食物出来，有人送葱，有人送蒜，有人送菜，有人送鸡蛋，有人给杀了自己家的鸡，他们真的就是把这些东西拿在一起来，就像在当年在旷野，就像在耶路撒冷。所以类似这样的事情我们今天也有。我们大家还记得不记得，当墨西哥短宣需要东西的时候，当 VBS 需要东西的时候，我们大家也把我们一些东西拿出来，对不对啊？不过我知道有的人是在家里看看什么东西破烂不需要了，趁好把它扔垃圾了，这大概不对哈。如果教会以后有类似的活动，希望大家把好的东西拿出来。来，下一页。第二点就是这个凡物共用的过程是怎么管理的。我们从分给个人的这个分，我们就可以理解到，那么这个分的意思，这个词的本身的意思是把一些东西放在一起，然后再 distribute， 再分出去。所以这里所讲的意思是什么呢？这里所讲的意思就是说把所有人的东西放在一个铺里。这里不是这些信徒们当时个别的你给我我给你，不是的，是把所有东西放在一起，然后再统一的分配，这叫做真正的凡物供应。所以我们在教会今天的实践中间有类似的事情，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我们教会有一个爱心关怀基金，我们教会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他们有紧急的需要，可是从教会的角度来讲，教会真的其实并不鼓励你个人直接拿钱给对方一个人，教会鼓励的方式是你把钱放在教会的爱心基金里边，然后教会再拿爱心基金再送出去。这样的方法不是仅仅说啊，因为你把钱直接给了他，所以在政府那里你不能减税，这个不是主要原因啊。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只有你把钱放到教会，教会再给他的时候，那个接到钱的人不知道是你给的，这叫左手做事右手不知道。然后这个人拿到钱的时候，他会把荣耀归给神，他不会只感谢你一个人，他会感谢神的教会，他会感谢教会的弟兄姐妹，这是教会为什么要这样做事情的方式。当然你如果有特别的负担，你就是说我要给某位弟兄姐妹一个特殊的奉献，不是不可以。按照圣经最好的做法，你把你的钱你的支票放在信封里头，交给教会，由教会的财务人员去转交，收的人他不知道是谁给的。所以这个是凡物公用的分的意思，就是你要把铜钱放到一个铺里边，这个铺再拿出去，这个意思在我们今天还在执行。那么第三点，什么叫做照个人所需用的？照个人所需的意思就不是平均分配，不是每人每天都发一块饼，每人每天都发三碗饭，不是的。照个人所需就是有的人会拿到的多，有的人会拿的少。为什么？因为有的人缺的多，有的人缺的少。照个人所需用的也不是讲按照每个人工作的多少，谁工作的多就发的多，谁工作的少就发的少，谁的工作能力强就发的多，谁的工作能力少就发的少。也不是照在社会的规则，谁是明星就拿的多，谁是地位高人拿的多，不是的，他是按照实际的需要来分发。这还真的有点像共产主义哈。不过我下次讲到我会专门讲这里的东西和共产主义的区别在哪里啊，我现在讲十一奉献时会再讲。那这里我想我们有些弟兄姐妹知道，台湾的校园团契在过去几十年来，他们实行了很独特的工资的分发的原则，其实就是这个原则。在他们那里分发的时候，你们猜一猜，如果按照这个原则，在校园团契这个机构里边，是刚工作的青年人的工资高呢，还是中年人的工资高呢，还是那些资深的已经快到了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老一代的人工资高呢？你们觉得谁工资高啊？刚工作的，其实可能最高的是中间的，上有老下有小的人，他们的需要最多。所以校园团契这是一个，他们是按照这个东西来做的， 他们分工资不是按照你的资历，不是说啊，因为你干了这么久就给你多发，不是因为你在全世界有名就给你多发工资，不是的，他们按照你的需要分，啊，按照你的需要分。好，第四点，这里有一条在文字表面没有看到的现象，就是说这些钱是不是只给了信的人？这句话里都没有讲。但是我们如果按照上下文圣经，我们知道神不断地把得救人数加给他们，我们其实可以想到他们在分发的钱里边并不仅仅给了只有已经信的人。因为我们相信当时有很多人，他们也是从外边来了，来了以后他们虽然还没有信，可是他们觉得讲得很好，他们也舍不得走，所以教会可能也要来管他们。所以这个我们在下次讲十一奉献的时候会讲到，教会的钱到底能不能用在不是非基督徒的人上，我们也会讲到教会能不能收不是信主人的钱的问题，这个是很大的以后再要讲的题目。第五点，这里要讲到凡物公用的目的是什么。凡物公用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帮助他们度过当时的难关，凡物公用更重要的目的是让他们效法耶稣基督的舍己，让现在有的人给没的有的人，让那个没有的人因为拿到了这些东西他们感谢神，然后日后他们也有了，他们可以再去给别人，这叫做凡物供应所带出来的均平的原则。这是教会施工里面所不可缺少的一步。我们教会里边其实有很多的事情都是按照这个原则做的，就是所谓的均平。在这里有哥林多后书八章九到十五节的经文，这一段经文是我们现在橡树播种协会的第二段核心经文。在这段核心经文里边，首先让我们看到是因为耶稣基督本来富足，他为了我们的富足他甘愿成了贫穷，可是当我们从耶稣那里得到了富足以后，我们也就成了富足的人，然后我们就去帮助那些贫穷的人，无论是他邻里的贫穷或者物质的贫穷。所以在这段经文里边来讲，不是要叫你受累，是要均平。均平的意思就是多收的没有多余，少收的也没有缺。那这段经文还很长，我们以后还会再讲。我在这里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弟兄姐妹们知道我们教会在做怎么样的事情。比如说有的弟兄姐妹要去念神学，他们把他们自己的工作放下了，所以他们的生活费用可能很紧张，那么我们教会就设立了神学教育基金。那这个基金就是要在做这件事情。再比如说我们听说远方的宣教士或者某一个教会他们突然遭到了灾害，他们需要紧急的帮助，我们教会就会设立一个专项基金，请大家来奉献来帮助他们。再比如说我们教会在办神学课布道会退休会的时候，需要有的人不仅仅为自己来交上你当教的费用，我们需要你来多加一些钱。为什么？因为有的人想参加他没有那个钱，教会需要来补助他。那我们教会也考虑到那些未成年人他们没有收入，所以在儿童事工和青年事工的时候，我们常常要大家有额外的奉献。另外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地区会突然遭受特大灾害，我们教会会发起叫大家的募捐。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在做凡物公用，按照需要分给个人。这些事情都是需要有的就把你的东西要拿出来交给那些没有的。那么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橡树播种协会里面把这点扩大到我们以后的目标，不仅仅是我们教会，我们会和周围所有的教会一起来做工。比如说我们教会要把我们教会的这种心理辅导的基金，会把癌症关怀的基金放到这个平台上，放到橡树播种平台，就不仅仅是千万教会要用，而是周围所有的教会所有的社区都可以用。这就是我们也在按照均平的原则在做个人所需用的去分给个人，这是神所喜悦的一件事情。来换下一章，现在到了圣餐的时候了。圣餐我们不仅仅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耶稣基督要再来，圣餐要纪念耶稣奉献了一切，我们也要效法耶稣，我们也要来奉献。 我们现在请大家一起，我们要来先唱大诗本的287首《我奉献所有》。那唱到第二段的时候，我要请服侍的同工请你们到前面来。